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生活大别野。我呢，利用工作的间隔时间去了一次安吉的 DNA 数字游民社区。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大家因为不同的原因相聚在一起，有一种回到大学时代的感觉。这一期大别野就邀请到了两位新朋友，一位是做心理咨询师的贝，另一位是网络小说作者小木，来聊一聊他们各自的经历和在 DNA 的体验。先请费来跟大家说一说他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如果你也喜欢这一期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也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生活大别野，就可以找到我咯。
大家好，我是飞。我在3年前开始了全职的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工作。之前我在德国有留学，留了7年，学的是 liberal arts。回国之后，在一家外企当总裁助理，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寻找一个更加有意义的一份工作。那我自己呢，也遇到了一些困扰，在开始自己的自我探寻，最后慢慢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是从去年10月份搬到安吉来的。我的工作是远程的，给了我工作的选择地点的自由。在这边我很享受乡村的生活，尤其是在这里时刻都可以找到一些人去沟通去玩耍。在这里我得到了相对来说生活和工作上一个很大的平衡。
真的是感觉到大家都非常的友好，就没有一种像在公司里面互相内卷内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想跟费聊聊他，因为你之前是有在德国7年，是为什么原因要回国来呢？
因为其实我在德国的时候，虽然说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始终会有一些不适应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我就是特别受不了那个一直下雨的天，有了一些抑郁的情绪。我意识到我必须要换一个环境，才能让我自己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以及进行创作和体验之类的事情。所以我决定说，也许我需要回国一段时间。我当时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个德企的总裁当助理，那他在德国和中国两边互相飞嘛。
所以其实如果你做心理咨询的话，也算是跨行了，就说是因为自己得益于心理咨询，所以也想去帮助更多的一些人。
是的。
那回国了之后，外企的这份工作能不能帮到你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吧，因为我个人认为我自己还是有一些语言天赋的。那其实这个职位它要求的是一个首先是个沟通者，是一门多语言多文化的沟通者，这方面真的是非常需要在海外的生活背景。因为尤其是把一份文化中的语境翻译给另外一个语境，它不仅仅是个口译者，而是一个去理解对方的所思所想，并且是从他的角度去看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尽可能的使各方面的对接变得更加的 smooth， 相互适应。所以我觉得还是挺相关的，因为我之前我就觉得我应该会做这样一份工作，我是个沟通者，我是个连接者，我是一个创造者。但是那份工作对我来说，我创造的内容会更加少一点，而我更多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 problem solver。 它从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发挥了我的特长，但是我在工作本身中我在寻找更多。另外后来很疲惫，因为一直在飞嘛，不着家，也没有一个家的概念。我意识到我个人还是非常需要一个稳定性的一个给我安全的地方，一个让我感到舒适的地方，周围一样的人，甚至每天睡一样的床，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在那段时间，因为一直是在飞，倒时差，一直在换床，自己睡眠也不是很好，并且在这份工作里，我也在寻找更多创意性的东西嘛。我在不断的为别人解决问题，我希望为我的人生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想要寻找更多的意义。再加上睡眠的问题，也许我应该换一个方式去试一试什么是更加 加适合我的。
所以是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找到了数字游民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
其实现在也完全数字游民了，我会更加把定义成自由职业者。因为数字游民的话，数字 OK 我是通过线上来工作的，然后游的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一直在各个地方去辗转，对我来说只是这样一个地方会特别适合我，然后适合一个线上远程办公者吧。
所以在安吉落定之前你有去过别的地方吗？
没有。
那你是怎么找到安吉这个地方的呢？
那时候就是看朋友圈呢，就有朋友来这里住过。对我来说一个好的工作场所很重要，也就是我需要一个办公室，大家一起办公的地方，一个稳定的群体，一个很好的会议室。因为我的很多会议它必须要在一个密闭不受打扰的环境下进行。那后来我发现这里还挺适合的。
听你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为什么你更 prefer 是做远程的呢？其实你这样的一个描述更适合做一个线下的工作者，就是有一个实体办公室做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咨询师啊。
对，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如果单纯是从咨询效果来考虑的话，我始终会建议我的来访者进行面对面的咨询，这样的话效果也很好。但是我之所以没有这么做的话，一方面是在线下的话它会涉及一些运营的成本，我目前我不是很确定怎么来处理这一块，我以后也有可能会搬到线下。我开始的时候是通过线上，因为我的受训机构都是在澳大利亚的嘛，我是从线上开始受培训，然后线上开始服务一些海外的客户。我有一半的客户他其实是在海外的，也就是他不可能真的过来，那我一部分国内的用户是全国比较分散的，目前来说还在做线上，但是我也会考虑在之后的话会有线下的办公室，因为我是上海的嘛，可能可以方便线下周围的一些人。但是我考虑过线下也没有它的弊端，辐射的人可能是从圆心往外最多一个小时车程的人，会对来访的客群有一定的筛选。因为其实咨询是一个双向的，很重要的是找到同频的人我不能为所有的人去真的连接，但是我有我自己的频道，如果对方也是有这个频道的话，我们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我以后也会做这样的尝试，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我不是很确定的内容，所以我也许等更加确定之后我会做下一步的尝试吧。
所以也就是说是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是你初步的尝试的一个阶段，那差不多也半年多了时间。
我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作为自由咨询师职业了。只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正式搬到 DNA 过来，之前是在家里。
之前是在上海是吗？那不聊我都不知道你也是上海的。当然做心理咨询肯定是线下的效果会更好。你现在开展的这个线上的这个心理咨询重点会把咨询方向定在哪一块呢？
其实这个还挺大的。因为我会说我会很清楚哪些是我擅长我会支持的领域，尤其是对于抑郁和焦虑情绪，对于目前的一些自我成长的困境和对情感关系。那也有一些我知道我自己可能是不是特别擅长的，比如说对青少年的辅导，对药物成瘾，然后还有失丧离丧家人的离去死亡这一块。与此同时来访者他们的目前的对自我的认知，对未来的心态，其实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探索才能知道什么是我可以什么是我不能的。
所以你的方向感觉上是很多帮他们走出现在这个困境的一个状态上，就用现在的话说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疗愈的一个状态。
自我疗愈是一部分，但另外一部分我会觉得一个人在做一些事情之所以进入了一个泥潭，是因为他反复的在用同样的方法，因为用同样的方法会导致同样的结果。那我们一起来做的事去看这个过程是什么，为什么导致他进入同样的结果，对目前他的自我和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更深的了解和感知。第二步是去找一个怎么样才可以从这一个循环中走出来的方法，做怎么样的改变让我们不再会同样的进入一样的困境中。 并且之后在生活中去尝试去练习这样的一个感知，并且在一段时间后，因为我做的班是至少是6到8次的咨询嘛，去真的去做这样一个练习，并且从原来的生活中走出来。那它其实是一个人本咨询的疗法，对自己的目前生活有更深的见解，再加上一个 CBT 的认知行为疗法的一个混合疗法。因为我个人试下来，我发现这个疗法是最快速见效的，对我来说效果非常重要。这是我目前用的一个方法。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和处理，他们所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可能是和个人的，可能是工作的，可能是和亲密关系和其他人的，这个倒并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是方法。
听上去的话，好像是说你在给他们做治疗的时候，会告诉他们一些方法，陪着他们走出来，而不是会去追究，就是刨根问底，是说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归因是怎么样子的，是吗？
是的，如果去往过去发生的事情去深究，那其实它和精神分析、精神动力学会比较相似。但是精神动力学的流派的话，它的投入的时间会比较长，它可能要1年才能见效，并且是1年的持续去刨根问底。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之前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包括很多的来访也是，他们希望在尽少的时间内看到尽快的效果。那我们就会看当下最重要、最紧急、最可以做的内容，这是我会希望的一些事情，就是最快的能让来访能看到希望、看到改变、看到他们已经做了不一样的事情。
这个还挺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说你这样的一个方式会是属于，比方说解决单一的问题，还是说能够帮他彻底的解决他这些焦虑情绪产生的一个原因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作为一个人来说，他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连接起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单一的问题，它永远是和别的方面是连接起来的。如果有更长的时间，我有信心我们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但是6到8周的话，会让我们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来集中来解决这一个问题，并且当它连接到更深层次或者更旁边的地方，我们会试图去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我们主要想解决的东西上，并且在一个疗程后，能发现，在我们一开始定下来的方向有了明显的解决。那至于抑郁和焦虑情况，那真的是要看和我们当时定下的主线它有多大的连接性。但解绳子一样，如果它这个绳子和别的绳结打得越多，越是紧，那我们解开第一个结，它的效果可能就会少一点。我们必须要更长的时间把更多的结解掉。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是投入多少的时间跟精力，能够解决多少的一些问题。
对，是的。
那我想，因为你说你一开始是在上海，理论上来说，因为上海是你的家嘛，那肯定身边有更多的一些朋友啊陪伴。为什么你会想到从上海搬到安吉呢？
其实朋友陪伴就还好了，因为之前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好的朋友的话，还都是就是中学的那些朋友。但是毕竟大家的生活也改变了很多，并不是每个朋友还可以像以前一样那么好。那其实也是在交新的朋友。但是在上海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因为首先是城市通勤吧，我发现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通勤上，并且整个通勤的过程是不怎么让人愉悦的，感到挺多的压力。并且在上海，怎么说呢？生活的成本也相对较高。后来我有在犹豫说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因为我时常觉得，包括我会鼓励我周围的人把自己的生活模式和金钱去脱钩，也就是说不让你究竟赚多少钱去取决于你的整个一个心境的和状态。但是上海这个城市，它对金钱的依赖程度会更加的高。让我自己也感觉到压力，仿佛赚多少钱就直接定义了这个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上海的时候，会更加对我自己要求金钱方面的成就。我后来发现，那好像违背了我的初衷。如果我的目的真的是为了赚钱的话，我也许不应该脱离我原来那份工作。是我有认真的在思考，说什么是我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后我选择了说，我想要有更多的时间，并不是去 花在通勤和赚一些钱的上，而是降低生活成本，而拥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创造，去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嗯，对，这个我也很赞同，上海的确压力挺大的，但是感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你这么潇洒的从成长的这个地方离开，然后去到一个乡村，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嘛。嗯，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到说你在做咨询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给你一些负面的情绪，那如果你身边有更多的一些朋友的话，比方说在上海，可能你自己可以更好的去释放掉这些负面情绪。但如果是在不熟悉的地方，当然现在数字游民其实整个社区建造的还不错，但是有些人还是比较没那么亲近，所以在这一块的话你自己是怎么排解的呢？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昨天我也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其中就有一条别人说就是对他们来说心理是一个自我疗愈的方法，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其他人的负面情绪。那我突然意识到啊，那也许是我的一个特长吧，因为我发现我很喜欢去接纳别人的负面情绪。我也自己在想为什么，这一方面我觉得当一切都是美好的，那真的都是美好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假装的，就是想跟别人说我一切都好，但其实真的好吗？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好的和不好的那一面。那当一个人把不好的那一面说出来，也许他是为了有所图，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真的人的本身他是有伤痕的，他是有痛的，他是有那种无力感和焦虑，他是真实的，我被这种真实感所吸引。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可以把他内心的负面的情绪打开给我，代表他对我的信任，他愿意让我走进真实的他自己。那这个过程让我感觉到我自己也很重要，我是有用的，我可以在这个情况下发挥我的事情，并且在我和我的来访者咨询的时候，我会有强烈的共情，和他们在说这些话，仿佛是我在和过去的我说这些话。当我接到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会开始非常忍不住的去做疗愈，并且仿佛这比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玩耍会更加有趣。我觉得我真的很享受疗愈其他人的一个过程。在打游戏的时候，我的职业就是那个神明牧师，我做的事情就是给别人回血。
听上去你是因为能够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帮助到他人，是感到有成就感，所以你本身就是非常的利他。
可能是我生下来这套就是我的使命，就是在利他利我中沟通连接成长。当我在看真实的我的话，我发现这是我真正要的东西。
那你在跟对方共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就我不知道，可能有的人会自己也陷进去，所以导致自己走不出来，但是你不会，你是觉得我真的是有在帮助你，我很乐意我能够帮到你。
嗯，我会觉得就是陷进去那个过程我太熟悉了，我有好几年就完全陷在那里，就是我太熟悉他那个迷宫了。当他们觉得走不出来的时候，我可以拉着他们的手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在迷宫的这里，然后我也知道接下来往哪里走会是怎么样，你不如往这儿走，你试一下会是什么样，我在你边上，你不要怕，因为我实在是太熟悉这个迷宫了。对，
听上去你能够这么自如的在这个迷宫里穿梭的话，肯定自己也是有很多的经验经历在这个迷宫里面。
是的。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做自由职业者，脱离整个一个办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我其实在安吉这边体验了一个礼拜，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的好。所以你自己是怎么从零到一开始发展你这一块的一个业务的呢？
嗯，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其实是有一部分的作业是需要我们和一些其他的人进行一些咨询的模拟，并且进行录音的。那我会跟周围的人说啊，那我需要去做这个录音。那当时也和一些人知道了是我是怎么做。那接下来他们的朋友会过来介绍给我。另外一个就是我会在一些渠道上去进行公开演讲，去讲一些我所经历的事情，我所相信的事情。当我发现，当我把我自己在意的事情分享给其他人的话， 我很快乐，并且在其中别人就会问，哦，那是谁啊？我是做些什么的？渐渐的去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圈子，因此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寻找我，来寻找沟通我。
听上去其实这些并不是刻意去做的，本身就是慢慢慢慢的积累起来，然后让大家更多的人看到了你现在做的一些事情以及你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所以容易取得大家的一个信任。所以现在的这些客户都已经是能够形成一个不断流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群吗？
我谁都没有办法去保证这样不断流的客户群吧。我有时候讲说是靠天吃饭，但是扩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始终能希望把我所相信的事情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能够有机会可以一起再聊。尤其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现在正在需要一些帮助的话，能够和我们俩能说上话，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也是这个原因会支持我去做更多的渠道去开拓，就是我心里会有那个我想要说话的那个来访者，然后我想要通过一些公众的渠道去告诉这个来访者一些事情，从而我们最后可以面对面的沟通。这个是我最近可能2到3个月主要想发展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会去通过哪些渠道去链接到你想要链接的这一些人呢？
目前有在做视频号和小红书，但是前一阵子因为一些别的事情就被岔开了，最近几个月决定开始重新在这些渠道上去更加的向公众去传播一个信息。前一阵子在翻译一些书籍嘛，学术是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内容，但是当我自我反思的时候，我发现我需要让更多人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是谁，而不是仅仅的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它是一个两条线都要走的路。
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毕竟你所做的事情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的，所以还是要知道说大家的一些需求到底是什么。
是的是的。
你做的这些客户里面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的一些国外客户跟一些国内客户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异同点，然后你怎么去保证说在你的远程沟通的过程中去保证你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质量呢？
就是首先我觉得服务质量这一块，我只能说以我最大的专业程度以及我一颗最真挚的心去来处理。因为我之前是在德国住的嘛，那我发现我的客户当他生活在一个我没有住的国家，可能是美国，可能是英国，可能是澳大利亚，我会并不完全了解他这个城市的生活史，它的日常生活。它有好处是因为我可以从一个非常中立的角度去问一些他生活中的事情，那他也会解释给我听对他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我可以帮助他获得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第三视角，让他去做自我解析。那这可能是好处和不好处。国内的客户的话，像我觉得会没有这些困难，因为大家的这个文化背景都是相对熟悉的，包括生活背景。
那在于他们的一些问题，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区别呢？比方说国内的客户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哪一个方面，那国外的话他们的这些问题在国内看来会不会也是一些问题，或者完全不是问题呢？
其实大家的问题都差不多，就是很多的我们从原生家庭学来的那一套在我们目前生活中不再适用，但是还找不到一个更加好的方法来处理生活中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是找到了好的方法却不知道该如何的去运用它。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一套新的方法去练习，然后创造一种可能性。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教练背景的嘛， International Coaching Federation 的 Life Coach 教练，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不断的尝试和练习，最后取得更好的一个 performance。
因为你在数字游民这块也待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在数字游民这块的一个生活经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帮助吗？
是有的，是有的。其实我发现在 DNA 很多来的人，他们也许是真的遇到生活中的一个卡点，希望能够换一个环境，可能是旅个游这样的人。那其实来了这样一个环境，你突然发现就很不一样。因为我刚才讲到城市中很大一部分让人感觉焦虑还是来自金钱方面的嘛，因为作为成年人赚钱就是一个无法离开的一个话题，因为要打工或者钱引起的一方面的问题。 那到这里来走一走的话，会发现整个人会轻很多，它是像把身上的很多担子都拿走。对于我来说，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这里可以，以低成本的生活，也给了大家更多去思考和探究自由的可能性。那也是这种自由会让我们形成一个集体意识，一个更加尊重于人本身的创造力、连接力，一个人他真正的存在本身，而非在这个人的身上我可以获得多少。就是这样的一种，集体意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它可以生长出来的。
你刚才说，就是在上海，可能在城市里生活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焦虑可能是来自于生活的压力或者是金钱的问题。那在安吉这一块儿，虽然说没有金钱的压力，难道就没有别的焦虑的点吗？
这是个好问题，我还没真的怎么想过，我并不知道说。别的焦虑点会是什么？我真的没想过。对，
所以说你是真的来了这里之后，就真的不焦虑了，对吗？
少一点吧，还是会有焦虑的，就是个人都会有了。
那比方说啊，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客户源也不是一直源源不断的，所以会有这种万一某一阶段没有客户了，会有这方面的焦虑吗？
会有的，但是我最近也在调整心态说，因为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想要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那如果没有客户的话，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我自己的创作。那也是其实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没有做足够创作的原因，其实一部分就是其实客户太多了，我在一直在提供价值，但是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自由的创作，为我自己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现在这个月，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
感觉上有很多焦虑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只要自己想明白了，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可能这一方面的焦虑就会少。
对，对，所有人都是吧。
很多人都自己想不通嘛，或者可能就是要的太多。
当我问一个问题的时候，都是你总是你拿起了什么，你愿意为此放下什么？因为我们的资源始终是有限的，不管是时间资源、金钱资源、情感力资源。那他始终是说，当你得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要付出些什么，包括你要付出时间，十有八九，每个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吧？
那来说说看，你在数字游民这段时间里面，你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感受跟体验，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有带着柚子嘛，柚子是你是一条非常可爱的一条牧羊犬，对，所以你能跟大家描述一下你在数字游民这一块社区这里大体的一个生活情况吗？
就是来的时候，其实感觉特别好，因为在这个乡村，然后这儿原主养了另外一只狗叫饺子。当时来的时候，我就一直特别想养只狗，所以就带着饺子走。然后后来发现它不是我的狗，我决定自己再养一个。那在另外一点，它也帮我去处理了这边人员流动性特别大的一个变动。其实每一个月，这边所有的朋友都会全部翻一轮。哦，我现在在这儿已经待到第6个月了，就会发现那种就是。朋友不断流动的那种稳定感，因为对我来说，稳定感很重要。它不仅是一个场域、一个空间，它也代表一些支持性的情感上的稳定性。那我发现，既然人员变动那么大，我需要一些稳定的东西。那其实我发现，养柚子，养只小狗，能够帮助我有这种情感的稳定。那包括有的时候我工作的时间太长了，我经常会一坐在那儿，然后就忘记时间，然后一天就过去了。他也会提醒我说我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说好的，那我们可以去散个步。那对我来说也创造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嘛。
其实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社区里面每天都有很多的分享会去做大家的一个链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做得非常好的，并不是大家各自忙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你给我的一个感觉，就像你说的，非常需要人与人之间链接的这样的一个人，跟我的一个朋友很像，他现在也是在澳大利亚，所以我感觉跟你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什么给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不管是活动也好啊，还是经历也好，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吗？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我们这儿活动和经历真的是特别多。那我觉得有两个我会插到脑海里会分享嘛，一个是前几天这里有一个女孩22岁的生日，然后她就邀请她的好朋友们一起准备了生日派对。那派对上是由，她会和她的任何的好朋友会来唱一首歌。 所以一晚上又唱了20几首歌，他有弹吉他，然后又特地运来了鼓，还有 keyboard。我觉得这种就是从自己人的本身，从自身出发进行创作了这样一个音乐会，我觉得很让人鼓舞，尤其是他们还是大学生嘛，还大三大四的时候过来，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是之前我们这儿有一个姑娘，她是住在舟山胜寺岛那边另外一个游民部落。那个姑娘她是做火舞的，他们会配合火焰来跳一些舞蹈，那时候会叫大家来做。那个时候也是我来这儿不是很久的时候，在秋天的时候，季节也非常的美，在一个乡村的山里，看着火焰，看着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城市里不会有这些，它很真实，它与金钱无关的，并且它让我感觉我在当下。
对，在游民里面是可以碰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人，他们的经历各
是
不
的，
相同。
是的。
后来这姑娘呢？
对，他回圣寺岛去了，他也邀请我们去玩，也确实有人去圣寺岛，但是只是我目前没有办法去而已。
你刚才也说，其实每一个月都会类似于游民换一轮，那每一次的话，这些链接我都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些强链接还是弱链接呢？
哦，会有，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一些人会产生强链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种强链接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很重要，因为这种深度链接确实是让人感觉很真实、很上瘾。但是随着这个链接不断会离开，至少我开始慢慢的会有排斥强链接，因为我发现这个人会走，那最后还是会变成这样，会让我心里会难受，所以我开始会更多的去建立一些弱链接，以保证我自己可以更加稳定吧。太难受了，会。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还是虽然离开了，还是保持着一种非常强的链接，然后一直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呢？
会的，这儿其实有很多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也是一个非常的，因为同期来的一些人，大家都会共同有一样的体验，然后去感受嘛。只是我个人来说，网络上保持强链接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可能我自己目前没有这个精力在网络上再来维系强链接。
我忽然之间想到了，因为就是大家之间的这个朋友之间的相处，我发现大家都是非常友好的，在互相相处，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吧。
基本上没有，因为在这儿的话，你突然能感到这个整的一个气场，就允许一个人用一个友好的、真挚的、开放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并且你这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这种好的方式来对待你。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在大城市里感觉不太到的。对，我们这儿电脑、手机、相机都是随便放的，不用担心它会不会不在。就所以这种大家的信任感很重要。
这一点我虽然只待了一个礼拜，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大家都是像一家人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吃饭不太方便嘛，需要去镇上吃，然后有的人早起就会给大家带早饭，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很好。
真的是把彼此当做家人，家人也不就是每天见的人嘛，对你每天见的人好一点，他们也会对你好一点。
再来和小木一起聊一聊，听听他是如何探索自己的方向的。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木，一个网络小说的作者。原岗位呢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品牌宣传，现在主要是在 DNA 数字游民社区这里躺平、休养生息。副业呢是网络小说的创作，就是因为做了也蛮多有趣的探索，所以我不太承认自己是完全躺平啊。当然是开个玩笑，我。因为是离职，没有上班的那种朝九晚六啊，没有996007啊这种，就会觉得自己的时间可以给自己来安排，不用听从上级的吩咐，所以自己有很多时间去安排。我是离职之后先去了云南，跟着朋友一块去徒步，回来之后我的心态就有点改变了，原本是打算间隔一段再去找一个班上，后来发现，哇，我原来可以这么。自己安排自己的职业，所以就从云南回来之后，我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职业的方式去延续自己的生活。
是就徒步了一周之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吗？
是因为徒步这件事情让我改变了很多对工作的看法，或者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吧。其实说实话，我本身呢，职场上面的工作经验不算是很丰富，很有想把的这个履历啊，能够完整的顺下来的这种打算的。但是我去了云南之后，徒步之后，我发现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才会有考虑来 DNA 啊。数字游民社区啊，包括我把这个网络小说的写作作为一个副业，真正的能够用认真的态度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
我其实很想知道，说你是怎么突然之间改变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是觉得自己如果不去朝九晚六的去上班，做完全自由职业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一个时点让自己发生这样的一个转变的呢？
这个转变其实也是有很多次的来回的拉扯了，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就完全就转变过来了。我在做这个品牌宣传之前，我是读了研之后才去做的这个岗位，当时就很摇摆，我不知道我是要，真正的要去找一个很稳定的班上，还是找自己的事情去做。然后这个阶段持续了蛮久的，也是在各种的拉扯。摇摆的过程中，就刚才我提到的去云南徒步这个经历，让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不管是年龄阶段还是职业的发展阶段也好，不太适合去公司里边找一个安稳的班上。
为什么不太适合找一个安稳的班上？
我的性格呢，属于不太喜欢听别人吩咐的那种。比如说有上司安排一个活给我，我会觉得这个活，没办法激活我的全部的能量，我会觉得把所有的力气只放在这个上面，觉得太浪费了。自己的想法很多，但是没办法和上司对我的期望相匹配，所以我就想，为什么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不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事情呢？
诶，
可能
这个
会
和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太一样。虽然我们只是在
啊。
吃饭的时候聊过一次，但是，因为你是做品宣的，已经是在做类似于创作性的一个工作，为什么还是没有能够，你觉得没有把自己的一些特长发挥出来呢？
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做设计不是我的特长，就是我是学设计的，我可以根据这个专业去找这样一个岗位，拿到那个所谓的工资，但是实际上我并不喜欢，也并不擅长。读这个专业之前，我学的是国贸，说学的是经济类的。读了研呢，读这个专业呢是学的是设计，因为当时是这个比较容易考，我就选了这个。但是实际上学完了之后呢，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有热情。你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挺能够让我去回看自己这么久的，就是从读书到求职这段经历啊，有了一种感受，就是说一直在迷茫的阶段，摇摆的阶段，探索的阶段，直到现在为止还在处于这种阶段。但是我会不断的去抽丝剥茧，洋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我到底想认识我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现在写网络小说是你觉得你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你想要的一个事情吗？
一部分，我喜欢写东西，但是呢，网络小说这个，我为什么一直说把它当做副业？因为我很难像把它作为主职的那种网络小说一样，每天要待在一个房间里边，持续不断的写作长达6个小时、7个小时这样，一般投入3个小时左右，就已经蛮多的了。
现在整个你的一些日常工作里面，除了小说，你还会把时间怎么分配呢？
说到分配啊，其实我的兴趣蛮广泛的，我每天都会打篮球或者是弹吉他，因为这些也挺花时间的。比如说前段时间呢，那个 DNA 有举办个算是音乐
演唱
节的
会。
活动吧，我帮别人伴奏啊或者唱歌呀，这些我都挺有兴趣啊，也充满热情去做这些事情。我蛮分裂的一个人，我既喜欢这种创作的这种。把自己关起来这种感觉，也喜欢去跟别人去一块玩的这种状态。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小说是我想要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那就是我收到第一笔稿费的时候，大概是在21年、22年的样子，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收到了一个短信，是第一个月的稿费，虽然只有200多块钱， 我会觉得我投入的东西有收获了，那我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是有人看的，那我就很有热情继续写下去了。这就是我把它当做稳定的去写小说的这样一个开始。
那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你开始到收到稿费这个当中，经历了多久呢？
这个确实蛮久的，因为写网文写作吧，其实它蛮，因为它门槛很低。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喜欢看小说，看网络小说，刚接触到起点中文网的平台，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就注册了一个笔名，然后就写，写了呢，投稿去网上找教程啊，去了解怎么投稿啊，写什么样的内容啊，怎么样能够得到编辑的青睐啊，我就写了一个开头去投稿，结果很显而易见的，我这种新手呢是被打回来了，虽然没通过，但是我当时很有热情，我又继续写，继续写开头。但是写多了呢，被这种挫败感积累的多了，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去写，感觉写的东西都是废，没有人看。我现在以我现在的状态去看我那个时候去投稿的被拒签的原因呢，往往都是我对本身对这个故事想要写的故事根本就不明确。我现在想到编辑当时看我的那个，网络小说的开篇前几章，他们的角度呢，肯也是这样觉得的。这个小说呢，或许很抓人眼球，或许很有创意，但是呢，这个小说写不长，或者说这个作者本身呢又是一个小白、小透明，就没有写作几百万字的经历，就很难去对这个作者投入很多的精力或者时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起点的这个平台还是比较门槛还是高一点的，所以当时我三番五次投稿会被拒签，这种挫败感导致我中间隔了好多年，我就没敢再写。
为什么没有去转一个短篇的网络平台去投
是
稿
的，
呢？
是的，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间段啊，就是在2014、2015、2016吧，起点中文网或者说是阅文的平台，是所有网络写作者的主要的平台，其他的平台现在的这些都是在18年之后才有的。就是说那个时候你想去写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平台给你发布。
然后又是怎么有勇气再次投稿的呢？
在2020年吧，2021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呢，还在读研呢。那个时候呢，快要毕业了，然后呢，室友们呢该找工作找工作，我当时没有那么强的找工作的那个意识，我当时又开始去写了这个网络小说，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是免费平台开始兴起的时候，比如说番茄小说，当时我最开始就在这个平台上去写了，当然我当时写的也是很初步的那些情节啊，那些故事啊，我还写出来了，放上去了。但是番茄小说有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你只要写了，它那个编辑呢是机器人。他不是真正的那个人去在背后去审核你的故事情节也好，他的门槛更低了。只要你能写出来，比如说5万字，10万字，他会用推荐的算法评判你的小说的质量。这样就给了很多我们叫扑街作者哈，就是从起点阅文平台上面就是被拒签太多次的人，给了他们很多机会，就在免费平台上去写。就在那个时候，我就从收费平台转到了免费平台。然后当时写的东西也有人看，虽然没有很多收入，就几乎没有收入，但是还有人看，那我就很有动力去写。
然后就一直写到现在。那我想说，就是你一开始你就把自己的小说定位成某一种类型吗？这样的一个定位有没有在找的过程中进行调整？这种定位好找吗？
主要就是在开始的阶段，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并不是说很理性的说一二三四。我现在写的，比如说番茄小说来讲吧，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的定位的风格，就是脑洞文，就是偏向于年轻化的读者对网络小说的期待的，不是说情节特别的严谨，他们期待是你的脑洞要开得足够大。然后呢，你的创意点要足够新。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就看这个免费平台上面的书，这种类别的很多。那我就对这个比较有自己的感受，或者 很了解，我就写这方面的内容。像收费平台那个叫成熟的作者了，有30-40岁的、50-60岁的、50岁的作者都有。像那个平台的读者就比较偏，就老白读者就看书很多了，他们对书的要求极高，品味极高。那我不适合这边方面的文风或者是故事，那我就转到迎合年轻读者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刚才听你这么说，就是像这种脑洞类的文章挺有趣的，思路很奇特。那这种的话，对你来说，你的创作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个完全取决于灵感，而且自己要是一个脑洞非常大的人才能写得出这样的一个文章。所以你的这
是的，
些灵感啊，还有创作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
小说的创作其实就是读书读出来的，看书看出来的。大概讲一下我平时的大概的一个创作过程，一般都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看到的、听到的，我会把它们写成笔记，记到手机里边。过一段时间呢，我会翻看一下这几条笔记，挺有感觉的，或者说能够产生一个火花，作为一个故事的起点，刚开始的那个开篇。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觉得这个开篇是那些脑洞里边竞争没那么激烈的，我就觉得这个哦，这个开篇很不错。这样呢，我就有这个刚开始的这个构思了。有了这个构思呢，我会再去看相同类型的小说，这个题材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写，都市异能类，比如说跟某个主角一个很特殊的能力，我会去看同类型的小说，都去看一遍，然后觉得哦，这个部分最近应该很有市场，然后把这个开头的这个风格拿过来，把我的这个灵感构思然后放进去，开篇就已经有了，还不够，我还需要再给他后边的后续的故事做一个大纲。这个大纲呢，就包括主角的成长经历，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你这个主角刚开始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到了某一个阶段他成长了要做什么事情，接下来还要做什么事情。这些套路其实是每部小说的一个主线的一个过程，都是一个成长的故事，这些都是没什么太大区别的。重要的就是里边的一些设定，比如说世界观的设定，故事的背景是在哪个时代啊，或者是在哪个朝代也可以，哪个时代也可以，或者是你的是现代的还是未来的都可以。然后呢，还有每个角色的一个小传。小传可有可无，可以简单，也可以详细。这些东西呢，素材需要去积累，准备这些素材之后，然后就可以开始写细纲了。
那在这一系列的一步步流程里面，你觉得最难的一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本书啊，构思好了一个故事了，扫榜，我去看看这个网文小说平台上面的榜单。然后跟我同类型的书呢，他们是怎么写的，或者他们的成绩是怎么样的？假如说我的书放在这里边，我能不能排上这个排行榜呢？能不能获得这个平台给的流量，符合这个市场的一个期待呢？这个阶段就比较难，很担心自己写出来的开篇准备好的这个故事，放进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无人问津，这个是第一个最难的阶段了。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一个小说写到了，比如说100万字的这样一个阶段，或者是更多的话，就是200万字、300万字。有些套路，想过的一些情节套路，已经反反复复、复复返返的，已经用了好多遍了。这样就会焦虑，就很担心没有素材可以用了。其实是又甜又苦的一个阶段。甜呢，就是你能写到中后期，说明这个书是有成绩的，是有收入的。难的就是要持续这个收入，把这个不断的去吸收新的素材，不断的去看别人的书，然后拿别人的一些情节过来用到自己的小说当中去，这就是我认为的最难的两个阶段了。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觉得素材耗尽的时候，你会再去多看一些，吸收一些别人的灵感。
对的，就是说不只是灵感了。甚至可以说，有的别人的书里边的情节，你可以直接拿过来。严格来说，不能算是抄袭了，因为，这种情节其实蛮套路化的了。你需要抄的就是这种套路，然后用自己的人物啊，用自己的情节啊，把这个套路给融进去。所以去看别人的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大概写了多少部的小说？收入的情况有哪些 来源，就只有稿费吗？
目前来说只有稿费，
没有比方说把它拍成网络连续剧之类的、
嗯、
网络
短剧。那是每个网络小说作者的什么最期待的最开心的时候，如果一个小说被改编成了动漫网剧，那简直就是很开心的时候。大部分网络小说作者其实很难达到那个阶段，如果小说能够被人买到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买走了它的版权，但是不一定会去改编的话，它只是买走了而已，就藏起来了。
所以你现在有被买过版权吗？
没有。
加油，继续努力。
是的，如果说写作的话，稿费就是主要的收入。
收入还有其他的吗？
你是说我个人的收入吗？我在做这个小说的这个小写网络写作写作这个上面，都晚上来写，白天呢我还有一个事情呢，是和一个在杭州余杭的一个小伙伴在运营一个小红书的账号，然后那个是有收入的，那个是有稳定的收入。
所以小说是你的斜杠，然后小红书的运营是你的主业
啊、都是斜杠，都是斜杠。
嗯，
我的主业是躺平。
没有，其实你内心并不躺平。
是啊，我不想承认。
那在写小说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上次跟我说你可以分享很多你踩过的一些坑、嗯、让大家来避避雷、嗯、所以能分享一下吗？
我没有经验，我只有教训。第一个就是开头去各个平台都去投稿，我写了一个开头去某一个平台投稿被拒签了，然后我这个小说的开头我就当做废稿处理，这种硬着头皮去处理这样一个开头，其实是很对自己其实很不负责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这是第一个坑。第二个坑呢，写新书之前热情太高亢了，就是说有一个新的故事感觉啊、哦、晚上都睡不着，一直在想这个故事，好想赶紧把它写出来。其实这个时候呢，对这些规划大纲都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路径去整理出来，更别提这些素材的准备了，会把这个原本的这个故事的热情啊已经耗光了，往往仓促的开始草草的就结束了。第三个坑就是，如果一部小说觉得这个是值得写下去的，那就要坚持写，每天都要稳定的更新，切忌断更。还有个坑呢，是一个有的作者就很觉得自己很自信的作者会踩的坑，我试过但是我失败了。有的小说作者呢觉得自己天赋异禀，那就同时写一本两本甚至有写四本书的，这样呢每天的更新量呢就是一万字两万字，很多作者是扛不住的，短期来说可以，长期是很难扛得住的。
这个挑战太大了，对脑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的，体力脑力都是很强的一个挑战。
通过写小说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改变吗？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想说要尝试点别的一些东西、嗯、所以小说能让你挖掘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吗？
有的，我在初中的时候其实也尝试过，就是在写作文的时候，语文作文，我当时很讨厌写什么按照老师的那个标准写，我会把它写成一个小说出来，很快很轻松就写出来了，还很省时间。就是通过写这个小说，我能够把以前的经历和现在的这种状态能够连接在一起，总会觉得能够写出来一些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会有一种倾诉欲，不一定是要非得有人看或者怎么样。这我觉得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或者写小说这个感受。
嗯，就是有一个渠道可以让你表达自己。
嗯、哎，对，是的。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属于比较沉默的那种类型，不太很少会自由的把自己的内心敞开表达出来给别人，跟别人交流啊什么样，很困难，我会试着去打破，但是还是很困难。但是我写作的时候会自由很多，会轻松很多，觉得这个世界啊，就我跟这个屏幕或者跟键盘，我的手打上去就好了，我就跟屏幕一块交流就好了，我就跟自己交流，我觉得很惬意。
通过写作你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状态。
对，是自由。
那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让你倾诉一下吗？
很少很少。我有如果遇到很多比如说难受的事情啊，都是我个人的处理习惯，我会把这些很难受的事情藏起来，我就在想这些东西可能某一天我把它给以小说的形式，以某一个角色某一个主角，不一定以我的第一人称，以一个 第三人称、第二人称，或者以某一个角色上，让他来经历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去和这个小说的世界里边去进行一个拉扯交流，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故事？所以说，我平时其实不太愿意把这些痛苦的或者是难受的这种感受和朋友去交流。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治愈你吗？还是你只是
是
把你这样的一个情绪压抑到深层次去了呢？
确实是会有压抑的感觉，是自己主动去压抑了，更多的把它给藏起来。可能自己会觉得和朋友去说这些，好像觉得没有很大的意义。
诶，那这样的话，比方说网络上有很多网友啊，那面对网友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个倾诉呢？
是的，这个就是写作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露脸，这样的省掉了很多自己担心的事情，或者说不需要你非得是很了解，只需要你看过书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只聊内容就可以了。我可以聊这个感受，但是不需要有负担，会轻松很多。
那有没有通过乙叔会有结交了很好的朋友呢？
有的，有一个就是我的前女友，这其实是一个蛮长的故事的。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来到安吉 DNA 的呢？
之前很早就开始关注了，我在辞职之后在云南徒步，当时就感觉哦，我为什么需要租房子呢？我当时就在脑子里面一直有这个念想。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只准备一个行李箱的东西？就是我断舍离，把我所有的房间里面的东西都清掉，只留下一些必备的物品，能够一个行李箱就带着走的这样一些东西。然后呢，我就去某一个地方，我去住就好了。在这个地方住久了，觉得周围的新鲜事物已经被我探索的差不多了，我觉得哎，我去转战到另一个地方去。这个念想一直是在脑海里盘算。我当时就在杭州就开始去找，小红书啊，什么 B 站啊。当时就搜到了 DN 的渔村，还有这个安吉的 DNA 这两个地方，我一直在关注。9月份、10月份我就开始问那个客服有没有房间啊，但是每一次问都是一个回答，就是没有房间。然后就每个月都会问一次，每个月都会问一次。然后直到就今年的2月份，突然那小客服回复了，说哦，这个我们这儿还有房间。我说好，几号都可以，我就马上把房间给订了，如期的到这里来了。
那来了之后的话，跟你之前的预期一样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体验还是蛮渐变的，刚来的感受和现在的感受是很有很大区别。可能我住的再久，会有其他的感受了。刚来的时候，真的我回忆到了我大学本科大一的时候，第一步跨入校门的那种感觉，
我
真
也
的
有这
很
种
像。
感觉。
对的，对的，对的。我当时就觉得，哦，我是被打回了原形嘛？我怎么变成了我大一时候的模样？不管是和室友的交流，还是和在小巨蛋啊，在那个公共的办公空间啊，还有那活动空间啊，我一直会有这样的感受，不就是我大一的时候的模样吗？遇到陌生人会害羞，有一点拘谨，完全就是我大一的模样。慢慢的，慢慢的和大家交流啊。这里比大学生活要自由很多。我住了现在为止有2周多一点，然后现在的感受就是我可以是这里的主人，我突然有这种感受。说不定我某一天我会想，哦，我可以发起一项活动，去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去的一些经历，我会愿意去做这样的分享，我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局外人来去看待这样一个社区。
在 DNA 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一个分享会嘛。那我觉得你其实也可以发起一个，比方说小说分享，你起一个开头，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就发散性的去想这个过程结尾，然后可能就可以写进你的小说里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
你可以试试看，就让大家来跟你共同完成某一篇小说。
是的，是的，这是很好的思路啊。但是呢，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据我了解啊，网络小说作者很难去把自己的故事当面的去和别人讲出来，或者说以这种群体的方式去创作一部小说，因为写作是件蛮私人的事情，就是有种躲在一个角落里边写一个故事，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幸福感。但是如果把它给还没创作出来拿出来公布于众，或者让大家去怎么样，会有一种惶恐的这种感觉。
像裸奔吗？
是有种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哦，我一丝不挂了，就是说我可能我之前的写作的一些内容都会被大家给扒出来，或者说我之前一些黑历史啊被大家给拿出来去看，我其实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 DNA 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生活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吗？
帮助很大，让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在这样的数字游民社区啊，网络小说作者生存很艰难
啊。为什么？
有这样的感受，我就说一两点吧。第一个就是时间被大大的压榨了，就是说，当然了，这个看个人的选择了。我可能是主动被压榨的那种，比如说，因为有很多活动哦，我很感兴趣想去参加，但是呢，势必会减少我去在这个写作上面的投入，包括精力投入，我会少很多，就我会被这种活动给诱惑进去了，然后我就少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小说的创作了。其实我本身时间投入的就不多，但是如果在参加活动的时间比这个写小说时间还多的话，我可能这个书就很难坚持的下去。主动给自己加压了，就是很难受。第二个就是，因为毕竟是游民社区，可能在这里住一个月，两个月，可能就想换一个地方。但呢，小时候写小说的一个过程呢，切记的就是到处奔波，或者说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写东西。就比如说我刚来 DNA 的时候，就和我所租在杭州租房，然后在那个环境中就很不一样。租房的话，这个房间是固定的，就是说你有自己的决定权。租房这个还是很稳定的这种环境，而且房间里的东西都是你熟悉的，包括桌椅板凳，房间里的空气都是你很熟悉。然后如果在游民社区这样的地方，就像我写小说，我会找各个小角落去隐藏，如果这里有人，我就会换个地方。这种环境不断的去改变，不断去更换，其实对稳定写作其实有很大的不好的影响。那这就是两点很大的一个感受了。
那所以你接下来会有什么计划跟安排吗？是会换一个游民社区呢，还是不再去游民社区了？因为你觉得对你的创作会有阻碍。
这个阻碍我目前为止啊发现了这些问题了，所以我也在尝试的去想有没有解决的方法。目前来讲，我能想到的比较合适的方法就是去找一个适合我的游民社区。就比如说我一直在想去渔村，去 DN 渔村那边看一看，据说那边的氛围会更偏向于做事情工作和生活，或者和娱乐去比较分得比较开，那边环境会更适合去写作，我会这样想，会换一个地方。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会考虑在 DNA 多住一段时间，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方式吧，因为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争取把自己的一个写作的环境给搭建好，我想尝试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能够把这个给做一个很好的平衡。
那其实也就是说，各自游民社区有它的一个两面性。我其实当时选择 DNA 是就是看中它的一个社群活动比较多，因为我的目的是想多去认识大家嘛。那你是因为要写小说，所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个人空间。
是的。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比方说他可能想要做心理咨询啊，也想做数字游民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咨询的这个职业，对这样的人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首先还是要搞清楚是什么想让你做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一件事情始终有它的好处和坏处，好处可能大家看到了，生活是更自由的，然后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坏处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它可能又不稳定，也有可能是我们会处理一些很多负面的情绪。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的话，仔细的去思考它的两面，你在这个情况中希望最好的结果是什么，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也要你愿意付出什么，你希望得到什么。那你想明白了之后再做下一个认真的决定。
也非常感谢小木今天分享的这么多的一些个人经历。那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想做网络小说去成为数字游民的这些朋友说些什么吗？
那这个问题我想分成两个问题来说哈。第一个就是如果对于想尝试网络写作的朋友来讲的话呢，我根据我这几年的探索来说的话，如果想尝试网文写作呢，一定要从兴趣开始，不管是题材也好，写作的方式也好，包括你是用什么设备也好，如果说你写了这个书有人看了，然后甚至还有收入了，那就很好的事情了，你就 保持住那种热情就好了。那如果目前没有人看，没有收入，也不要灰心。然后你写多了呢，一定会有人看的，一定在某个阶段你的书会被读者认可的，这个时候也会有收入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是想写作，同时也想成为一个数字游民的话，那这个时候呢，需要很好的去考量自己的性格也好，包括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适不适合这种状态，数字游民的社区的这种氛围，能不能够在这里长久的完成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很多网文作者其实很难去适应这样的数字游民的这种生活方式。如果你是能够权衡的好的话，那也是没有关系，可以来这种数字游民社区体验一下，或许在这里能找到有很多的你小说的灵感，或者说有很多很好的朋友给你带来很多不管是人设上面的、人物上面的、情节上面的很多丰富的素材，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对于上面这两类朋友呢，我都是很支持，不管是尝试哪个，只要能够让自己很舒服的状态去做下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DNA 体验的这一周的时间里，我的感觉是不太会被外界的烦恼所牵绊。我想可能这是因为在这里实现了低欲望的生活状态，但是低欲望并不代表低品质，相反，大家都在向内探索，感觉生活指数挺高的。如果你有时间或者有精力，建议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游民的生活，或许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和解压的方式哦。